这个开关好一些，没信号，是不是要重新那个一下？我们今天学习这个碧岩录啊，这个碧岩录是禅宗的一个，要开 YY 吗？
啊，对，
这个碧岩录是禅宗的一个经典的一本书。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呢？就是说很多的公案啊，就是以碧岩录的这个公案是最脍炙人口的啊。圆隐老人呢，他在佛法修正心要这个文选里面啊，就是圆隐老人在平时讲法的时候，我们的上师他经常的引用的公案基本上就是碧岩录的公案。碧岩录的公案就是说在历史上都是几乎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啊，最有代表性的。一般的碧岩录的这些公案学禅宗的人都知道。但是呢，他这个碧岩录的格式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雪窦禅师，雪窦禅师他是云门下的，他是云门下的一个这个弟子，云门到智门光卓，再到一个谁，然后第四代就是雪窦禅师，他呢文采特别的好，所以说他的这个诵古特别的有文采，他对于这一百个公案，进行了。就是说的唱诵以后呢，很多人觉得看得不太懂，然后呢这个圆悟克勤就把这个看不懂的他也翻译了翻译，也解释了解释，但是圆悟克勤的这个翻译跟解释并不是主要的，他主要是通过对于公案还有雪窦重显的这个诵呢，然后对于这个怎么样开始学人用功，他用了很多的这个就是鼓励啊，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儿然后鼓励用功的，就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就是碧岩录啊。碧岩录这个碧岩录的就是原来圆隐老人讲过啊，讲了应该有前面四则，后面还有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从第五则讲啊，从第五则讲。如果没有信号的话，可能需要看到 YY， 可能看 YY 好一些。YY 上有文字儿，但是它这个文字吧太古奥了，它这个太古奥了，有点文字看着点好一些，要不然的话我光白话说就显得。先说说这个序吧。碧岩集者，这个序一共有好几个，我们讲其中的最后一个是这个三教老人写的，他这个序写的也比较有文采，碧岩集者，圆悟大师之所述也，其大弟子大慧禅师乃焚弃其书，世间种种法皆计执着。碧岩集者，圆悟大师之所乃焚弃出世间种种法皆计执着，世子所归静默如佛，有时而骂之，盖有我而无彼，有我而不有彼也，舍己寻物，必至于失己，夫心于道一，道于万物，充满太虚，何事而非道？地常人观之，能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求之于人而与之，人与之，如东坡日遇之说，往复推测，越远越失。自五夫子体道，犹豫无言，况佛事为出世间法，而可文字言语而求之哉？虽然也有不可废者，智者少而愚者多，已学者少，未学者多。大藏经五千余卷，尽为未来世设。苟可以妄言，释迦老子便当闭口，何至如是叨叨？天下之理，故有这个比较多。我们从头开始，我把这一段给翻译一遍啊。他这个序的意思就是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碧岩录， 他是圆悟克勤大师，他是圆悟克勤禅师啊，在鼓励学人用功的时候送的。这个我怀疑啊，当时的时候未必就是说的是有文笔的，可能是后人整理的，因为当时学人用功就那样说一说啊，讲一讲，后人整理出来的。我就是觉得是很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他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俚语。那么圆悟克勤呢，对于这一百则公案和雪窦重显的这个一百个诵古百则呢，进行了这个评唱以后呢，这个东西啊就成了禅宗里头特别特别热的一个东西了，就是脍炙人口，大家就是各种的传，各种的传。最后呢，圆悟克勤的徒弟就是大慧宗杲禅师就怒了：“你们这么传，这是玩什么呢？这是在学法呀，还是在玩这个知识啊什么的？会不会对你们有害处啊？”所以大慧宗杲就把这个圆悟克勤的这个碧岩录的这个版呐、啊，这个刻的这个版给烧了，就是说把这本书给烧了吧。简单的来说，按照这本书啊，按照这个，他这一烧还不好，一烧了之后，这个书更是就是说的难求了。大家一听，这肯定是好书，要不然他弟子怎么会烧呢？后来的话，就是到后面就是禅宗啊，历代来说的话，都看这个，都看这个。所以说，圆隐老人呢，他在这个，有机会的话，圆隐老人也讲了讲过这个，但是由于他诵古百则比较多，不知道什么其他的因缘，我们现在没有。我们也一直想讲这个，想学这个，也是因为各种的因缘也没有，所以我就想着趁沈阳的这个机会啊，来弄一弄。这是这一个。这个后面说的这个世间法种种切记之后，就是世间的种种啊，就是说什么事啊都不要太执着。他说的这个是世间的，这个人本身是一个三宝弟子，就是佛教所归啊，都是说的是佛法佛子归的呢，都是归到佛这儿，就归到佛这儿，有的时候还要喝还要骂啊，就是说佛这个地方也不可立，何况我和你我他呢，就是这样的啊，你我他呢。所以说啊，就是说如果是执着的去求什么东西，那肯定就有问题，包括我们对待这个碧岩录也是一样的。所以像舍己寻物必至于失己啊，必至于失己，就是说你总是外求，你想在圆悟克勤这儿讨一个什么东西，你想在诵古百则这儿讨个什么东西，这都不可能。这后面说的是心和道，就是说的心一道一道一万物一何事而非道，哪个不是道？平常人所见，就是说只能见到自己眼见的，但是他见不到真性。所以说呢，他就一直在求，就好像是那个追那个的太阳一样，追不着，他一直在追，越追越远。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儒，就是这个孔孟老庄，他还要说呢，就是说大道至简，大音希声啊，就是说的我们这些中国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还这么说呢，何况出世间法呢？出世间法更不是在文字里面能求的啊，而况佛事为出世间法，更为文字所求之。但是呢，虽然不是在文字上，也不能够废啊，也不可以废。智者少而愚者多，隐邪者少，未学者多。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地方通达的少，不通达的多。大藏经一共五千多卷，都是给未来世的。你这个现在学，你可以学很多。假如说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哎呀，原来就是这样啊，那也不至于释迦牟尼佛他到的就是说的是再说这么多了。但是我们妄想执着深厚啊，妄想执着深厚，问题就多，所以才导致了大藏经啊，大藏经。天下之理，固有不寻常之中，而超于寻常之表，虽若易知而实未易知者，不求之于人，则终身不可得。古之名士之人，非千人之英，则万世之杰也。蔡锷之见，天下之利见也。是这个，应该是这个，看这个，稍等啊。那个序还不是，看这个序，跟我那天的不一样。刚才讲的还不是那个三教老人的，是这一个，因为我记得印象中我怎么觉得不像呢？稍等啊，看这个，
或曰必言及之成毁，孰是乎？曰皆是也。言取来东，单传心印，不立文字故也。而血脉归空著论，果为谁之哉？古未不在文字，不离文字者，真之言。以使人人于卷帘、文板、树脂、触角之际了却大事，文字何有哉？是这一段，是这一段。这个三教老人开口说的是毕延奴到毕延吉，到底应该就是立他还是应该毁他？到底哪个对呢？是圆悟克勤禅师讲毕延吉对，还是大会宗稿烧毕延吉对呢？那个三教老人说，要我说呀，是都对。这个言取东来，来东单传心意，言取的这个眼就是说的是这个字就是说等于牙齿爆了，就是爆牙，现在说的那种爆牙。取是什么？取就是牙齿被蛀了，就是爆牙，满口的那种的坏牙的，就这样的一个人来东单传心意。来东单传心意的是谁啊？是达摩啊，他就这么说。达摩就是他们自家人说话，就经常这么说，就像是我们家里人，哎，你这个老不死的，就类似这种的言取啊，言取这个龅牙的，这个大龅牙的来到我们中国来传心印，不立文字啊，不立文字故也。但是呢，就是说的是达摩血脉论，还有这个归空这样的论，这些是为谁说的呀？这些是为谁说的呀？实际上呢，这个事儿啊不在文字，但是呢也不离文字啊。如果你真的能够汇入的话，不光是文字，你卷个帘啊，纹个什么，纹个打板啊，人家竖一个纸啊，人家伸个脚啊，你可能都已经了了，都已经了了，哪还需要有文字啊？啊，这是这一段。后面说的拈花微笑以来，门杆倒却之后，才设言句。非文字无传，无以传，是又不可废也。前面说了跟文字没有关系，后面说的呢就是说，但是呢就释迦牟尼佛拈花这个大迦摄微笑，包括就是大迦摄再把法传给阿难，这个叫就是门杆倒却，这个地方都没有离开语言啊，都没有离开文字啊。昨天不是有师兄说了吗？娑婆世界就这个特点，大家是耳根立的，大家是就是耳根立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说用言语来传，来就是说的来给一些就是说启发什么的，这是非常正常的。拈花微笑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这个是不是可以略过去不说了？门杆倒却呢，这个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拈花微笑以来，门杆倒却以后，这个是什么？我先说一下啊，可能很多人对禅宗还不太知道。禅宗啊，你看看我们，就像我们印心宗，我们印心宗第一代祖师是大禹祖师，第二代呢是香路上师，第三代是元婴阿什离。那么这三代祖师一代一代相传到齐老师，再到我们后面这个还可能还会有辈分。那么禅宗这个地方也是有法脉相承的，包括就是净土宗啊什么的，他们都各有各的老师啊，一代一代传下来。但是呢，所有的佛教的宗派里面，禅宗它传的是就是全部是亲人传，就是一个一个的人传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说就举天台宗吧，天台宗的这个慧思大师是他们的这个祖师，我印象中。那么他是怎么就是创立的天台宗呢？他听了龙树菩萨的法，哦，原来是这样，非常非常的深受启发。然后呢，他就有了自己的一些就是说的是适应现在人的修学的一些方式和就是修习的经典，他著作了一些。那么他认为呢，龙树菩萨就是他的祖师，所以天台宗他的祖师呢，除了释迦牟尼佛，还有龙树菩萨，还有他的第一代祖师。实际上他的第一代祖师和龙树菩萨是什么呀？是一种隔空相传，就是他们两个是相契，但是他们两个并不是人和人之间的相见。但是呢，就是说的在禅宗这里全部都是人，全部都是人。我不知道你们沈阳是怎么样，你比如说像在我们深圳的这个本焕老和尚，大家都知道的，从本焕老和尚你就往上数，可以数到临济，再从临济再往上数，最后可以数到释迦牟尼佛的。他是有法卷的。就是说禅宗的这一个就是说一代一代的没有相识。当然了，到现在的这个我们就不再提了，就是说至少到我们学的这个时候，到我们学了之后，不仅是人传人，人在相上没有相识，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意味上也达到了一种空前的一种的广泛。也就是说呢，就是佛法到了中国来，它变成的一个最活泼的形式就是以禅宗的形式，这是我们中国所独有的，而且后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也紧紧的相连。其实这个毕延奴就是一个特点，你看他的宋古百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非常非常漂亮的。他这个宋古百则就是啥吧，就是 有点宋词的味儿啊，有点宋词的味儿，也有一些句子呢，它也很有文采，就是唐诗宋词的文采在里面都有表现。而且你就像这种的拈花微笑，门杆倒却，这就是典故。文人就唐宋的，尤其是宋朝的文人，他会用典故的。他这个典故可能你不了解就不知道。门杆倒却这个就是说的是，释迦牟尼佛传给了大迦摄，大迦摄传给了阿难。阿难当时的时候在禅宗的记录里面，那么他是其实他一直是不太透脱。那么释迦牟尼佛圆寂了以后，这个我们大家都要以释迦牟尼佛的为皈依啊，要就是听他的法，要就是所以要回忆，把释迦牟尼佛的言教记录下来，以供后人学习。阿难他是跟着释迦牟尼佛最多的，但是呢，他就是说在最后一点没有透脱，所以大家说就刺激他。我们在这儿集结经典，你不要进来，你这个地方你就好好的，就是在这地方再反思，就是这样一刺激他。再加上释迦牟尼佛的去世，阿难是对释迦牟尼佛是有深厚感情的，一激他，阿难是开悟了。这个。他跟迦摄曾经有一个公案，就是这个门杆倒却。我这个地方没有查，如果是 YY 上谁有的话，方便的话也可以查。就是这个，我记着我印象中是这个大迦摄跟阿难啊，就是这个阿难问，就是说的是这个如何是佛呀之类的，就是问这个问题。然后呢，大迦摄就说了一句门槛，就是那个沙杆，就是倒去了沙杆。沙杆是什么呀？沙杆就是佛教的旗的幡旗啊，就是我们去藏传的这些寺院现在还能见到，就一个高高的旗幡在那竖着，那个旗啊特别的高，让你在很远的地方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旗幡，你就知道哦，这里有个寺院，所以它是一个佛法寺院的一个标志。那么很远的人都能看到，然后知道它是寺院。它就是这个东西在，就是寺院在。然后呢，这个阿难就问：如何是这个我们的祝佛之心呀？如何是祖师西来？就是如何是佛法的这个究竟意啊？他这样一问，他就说：哎呀，就是这个佛教的这个旗杆，让你这一问，让你给问倒了。因为什么？佛法是不立法的。昨天不是说张浩说不立法吗？你现在一问，我打你了。你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不是立了吗？所以你这是在毁佛法。所以说门前沙杆倒却着，就是说的是说了这样一句，就是他是迦摄跟阿难他们两个对话的其中的一个很有名的门杆倒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的是释迦牟尼佛传给了迦摄，这就是拈花微笑，然后大迦摄又传给了阿难啊，这样以后后面慢慢的阿难又传给了后面的再传，阿难是这个大迦摄是就是第一代的祖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然后禅宗的第一代就是大迦摄就是释迦拈花迦摄微笑，我有正法眼藏付嘱于汝啊，这就是大迦摄是第一代，还给了他一个传法记，这个可能大家都熟悉，我就在这儿不说了。大迦摄传给了阿难是第二代祖师，禅宗第二代祖师，再往下传到第28代是谁呀？就是达摩是第28代祖师，就是上面说的那个延曲，那个龅牙，七天的那个龅牙就传到了东方。达摩传给了就是我们初祖，就是达摩算是我们西天的第28祖，算是我们中土的初祖。然后他又往下传，一代一代传到第六祖的东土的第六祖就是慧能了，啊，慧能再往下传就有了五宗七脉。啊，后面呢就又发扬光大，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所以达摩他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是西天的第28祖，然后他呢就是从印度东渡过来到了中国，有跟这个梁武帝的阔然无胜的那个对答，元因老人的闭言录里面是有的，这个是作为闭言录的第一集，就是他是西天第28祖，但是他是我们东土的第一代祖师。他是我们东土的第一代，那么他往下传六祖，然后后面再往下传。那么圆悟克勤他就属于是临济下的，就是六祖后面就是花开五叶，就是一共有五个宗，然后具体的可以细分起来，可以是七个门派。那么其中这个我们这里面讲的这个主角的圆悟克勤，他就是临济宗的后人。那么他送的这个送骨雪窦的这个送骨的这个雪窦重显，他就是云门宗的，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关系。咱现在进了这个门，把自家的亲戚啊都认一遍啊，自家的亲戚都认一遍，你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随时问。所以说啊，就是说的就是后面呢就是一代一代往下传呢，这个文字啊什么的也没有废啊，也没有废文字啊，也没有废文字。 常为祖教之书为之公案者，有一个师兄贴出来了，贴出来了。有一日阿难问迦摄，你这个是就是说释迦就是说的是除了传给你袈裟之外他还有别的东西传给你吗？然后迦摄就这招了阿难，阿难应诺，然后迦摄就说倒却门前沙干桌啊，倒却门前沙干桌，就是阿难问迦摄，就说师兄啊，这个佛啊把袈裟都传给你了啊，就是说的传给你了，他除了传给这个之外他有没有别的东西传给你啊？你就是我们天天都在一块儿，为什么你就这样我就这样啊？他肯定是不是有别的东西传给你啊？然后迦摄就是叫阿难，阿难说哎，迦摄就说了哎呀，门前的杆倒了，门前的杆就是他叫了阿难一声，阿难哎，他说你看你看那个旗幡让你这一 A 给你 A 倒了，给你 A 倒了，就是说你明明在你这儿呢，你就在自己说自己说没有，你还到我这儿来求，你到我这儿来求什么求啊？不就明明的你那儿也没缺什么，你还求，你看你这儿明明也有啊，你还求，你看你这一求不是毁了吗？倒却门前沙杆着，倒却门前沙杆儿。后面的这个就常为祖教之书为之公案者，唱于唐而胜于宋，其来上矣。二字乃公案，二字乃世间法中始独语，其用有三：面壁工程，行脚事了，定盘星难明，野狐之趣易堕。巨眼为堪辨，一鹤一鹤要见十指，十如老历据这个玉燕，据玉燕罪底里西见，情款不一一也。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公案了，说的是公案了。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这个就是这个圆悟克勤禅师的这些公案，这些就是这个碧岩录的这一百则公案。那么这个公案是怎么回事呢？公案这个东西啊是兴盛于唐，在唐朝的时候兴宋，然后呢在宋朝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流行了，非常非常的昌盛啊。其实在古时候没有公案的说法，没有公案的说法。公案实际上就是拿的是过去古人的一些对话，还有一些就是说的是一些经典的一些互动。那么这些经典的互动容易让人心呢就是特别的深刻，或者容易让人起疑情，或者特别容易让人有个入处，那么这一些后面就叫做公案了。他的公案呢，公案这两个字啊是世间法呀，世间的那个就是说的衙门中的一个说法，就是说的这个案件大家都公认为它是一个案件，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打官司他们用的。他呢这个公案为什么要学习公案，为什么要学习公案，一共有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你看看，第一个作用就很适合秋师兄，就是说我们修行，我们在这修行，面壁工程，行脚事了，我们修行了怎么样了，我们打坐了怎么样了，明白了还是不明白呀？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个事儿完了，你大事已毕啊，你真的大事已毕了没有啊？定盘之心大家知道不？定盘之心就是说我们的根本的正知见，也就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脚跟站得稳不稳，定盘之心。这个地方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啊、他可能自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你应该去看一看验一验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你可能是用你的理解歪曲了佛法的意思，这就叫做野狐之趣。这个写序的这个人他是三教老人，他是文采特别好，用了好多，就野狐之趣就是野狐那个公案，他就是老在那儿横生枝节，然后又怀疑，又意识情解，又怀疑。这个在这个禅宗中就叫做野狐之趣。定盘之心难明，野狐之趣易堕，容易堕到意识情解理解里面。理解完了之后，今天说哎呀我明白了，明天又说哎呀我又糊涂了，我怎么又糊涂了，后天说哎呀我又明白了。他有一个东西可明白，这就根本不是佛法的明心见性。 你必须把有的东西啃明白，这个东西给打掉，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定盘是我们怎么可能不明白的东西啊，我们这个人啊，作为人他不是最厉害的就是他的这种思维想象的，你让他不明白很难很难。所以说你说不在这个思维里面他很难，他一直总想是用思维去理解佛法，去曲解佛法，他总想这样总想这样，不好打不好打。所以说定盘之心难明，也无知趣一堕。然后呢，如果是就是说你有眼的这些，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有手段的老师，有手段的禅师，他就会能够看得出来，别人一看你没有问题，你自己也看不出你的问题。为什么呀？首先你没有烦恼，其次你没有疑惑，所以你自己也看不出来问题。但是有眼的人他一看他就知道你还没有到那个火候，他能看出来，所以他会有手段啊。有的时候喝你，有的时候喝你，就有的时候骂你，有的时候喝你，就是这样了。又骂你又打你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要你见真相啊，要你见真相啊，要你见真相啊。就像是什么，就像是一个老的一个法官，他断案件，这个老法官可油了，他会用好多手段，然后帮助把这个案件的真相把它显出来，把它显出来。这就是说底里头也显了，外面也显了，情款不移，就是不留任何的情节，把任何的情节都给你暴露出来，这叫情款不移。就是说的是任何的法律条文什么的都在这儿了，一一的都给他验过，一一的都给他验过，所以叫情款不移也。这个业就是说的公案的作用，公案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说你自己修行，修行的怎么样，可能你自己认为没有问题了，实际上你这个地方上有没有问题啊？聚眼的人就是那些有手段的老师一看就知道你还是有点问题的，他有时候打你，有时候骂你啊，这都是为了让你见实相。所以说公案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参一参，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你觉得对于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的话是有所体悟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对一对看一看，万一你体悟错了呢，对吧？万一你体悟错了呢？还有一个，你想明心见性的，你也可以看一看，起一下疑情，起一下疑情，就是哎，这个我怎么不明白啊？你想想，说这些公案的可都是我们佛教的大祖师啊，为什么我们佛教大祖师的话咱会听不懂啊？是咱的错还是祖师们的错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可以就是说的自我这个地方上来进行一个勘验。第二点呢，第二点参公案的原因，第二点参公案有什么意义啊？第二点，其次则岭南出来，西江未息，王阳之奇异气，直海之真必难，悲心为之接引，一棒一横，要令正悟，如廷尉执法平反，出人于死二也。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岭南出来，西江未息，这个王阳之奇异气，直海之真必难。哟，这几个是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岭南出来就是说的是那个六祖慧能，他是在哪儿啊？他是在南岭啊，韶关那一带正好有个南岭，岭南就是指的是六祖慧能。六祖慧能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佛法出禅宗的初次的创立，禅宗的初次的创立，就是这么说吧。你刚开始参到禅门里面，这就叫岭南出来。就是你刚到了这个禅门，这就叫岭南出来。岭南出来，西江未息，知道是啥意思不？西江未息就是说的是庞蕴居士，就是说的是到马祖那儿去问这个佛法。如果是佛法大义啊，马祖说什么呀？等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来，我去向你道。你把那个西江水都吸进了，那时候我就向你道。所以说西江水你还没有吸进呢，西江水没有吸进的意思就是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来说的话，如果按照难听的话来说，就是你还没有明心见性呢，这个时候你的定盘心还没有立呢，还没有立住呢，你刚入到禅门里面来，你的这个定盘心还没有立住，还没有明心见性呢，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容易走歧路啊。王阳之奇是列子里面的，就是说人就是为了找这个阳，找着人都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都丢了，人都丢了，所以说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歧路走啊。本来这个事儿有很多很多种办法，对吧？我们为了找这个丢失的羊，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办法，但是呢有的人呢寻着这些办法，其中的一个办法再寻办法，寻到最后他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所以说也就是说佛法有很多条路，有很多个言说，很多个开示，你要是摸不准呢，你可能就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这是一个悲乎哀哉的事儿啊。就是你越走越远了，有可能你这路走不对，可能越走越远了。所以 必须要有这种直海南针啊，比海直海南针啊，就把他从那个不对的道上给他往回捞一捞啊。直海之针必难，悲心为之接引。一棒一横要令正入，一棒一横留下一个棒打你一棒，就会有个红印儿。有这个红印儿，实际上佛法不是说不留印吗？有这个就有红印儿。这个意思应该是掷地有声的意思，掷地有声的意思。打你一棒，留你一个痕迹是干什么？都是为了让你证悟啊！就是不管他用什么手段，他都是他的悲心切切，不是说就是说的是对你多狠，是他的悲心。他宁可让你觉得他狠，他宁可让你觉得他狠。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棒一横，一棒一横的说法在禅宗里面也经常的说，就是说他用了很多很多手段，无非是让你证悟，无非是让你证悟。就像是这个廷尉他执法平反出人于死，这个就是说公案呢、啊、这个就是说的是不能就是防止大家走入歧途，所以就会有种种的祖师接人的手段。祖师接人的手段凝结起来就是100则个，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公案，我们看到的公案，这个公案是祖师的悲心呐、啊，因为你老是有岔路可以走，你老是学着佛走着走着学着学着就走到岔路上了、啊、为了不令你走到岔路，他是不让你走到岔路上就怎么样，不能正果，不能正果在禅宗里面跟死是一样一样的，所以说执法平反出人于死也，出人于死也，这就是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祖师悲心，要他不拉你，你就走入歧途了，这是第二个。能看到。又其次，则犯驾由身，纪律事儿重啊，纪律事儿重。学艺之志，须专染丝之色一杯；大善之时，为之副主。彼之心死不团，一动一参，如官府班事条令，令人独立之法，恶念财生，玄寂寝灭三也。还有一个，除了这个你自己调整自己的知见，验自己之外，还这个祖师的这个悲心很切，有很多活泼的手段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方便我们自己用功的，方便我们自己用功的。犯驾由身，纪律事儿重，就是说老是这个牲口啊，他老是这个不听话，去犯人家的庄稼，那还能行啊？就是这样，我们的妄念呢、啊，这个妄念老是这个闯祸，各种各样的妄念，各种各样的妄念往外冒，犯驾由身呐、啊，犯驾由身，纪律事儿重，怎么办啊？我们就拉着不让这个牲口往外跑，那就成了什么呀？纪律呀，成了纪律了。这个驴我给它拴住了，千万别跑，纪律了。成纪律了。我们有公案呢、啊、这个有的时候禅师啊就会用一些问的手段，就是问你们，就像我们现在问，哎呀，明心见性你怎么理解的，你得回答一句吧。古时候他也有很多这样的问法，他问了之后，那些学生就说，哎呀，我必须要回答一句，我这个回答的这一句呢还应该让他觉得肯我，还是对的，还符合法，还符合佛法的道理，这怎么怎么样的，他就有了一个固定的格式，应该怎么怎么样回，这就叫转语。他呢觉得应该回一个怎么样的转语，又被这个转语所惑，这个就叫做纪律事儿重啊，纪律事儿重啊，这是禅宗的一个弊端。你比如说人家问如何是佛法大义，你就答一个吃茶去，你就是你不会吃茶去，你现在学会了吃茶去了，再说吃西瓜去，反正你要答一句，你总觉得你要答一句，实际上他问佛法大义啊，他这一问他已经把佛法大义都和盘托出过了，但是你总觉得要答，而且这个答要符合禅宗的这些规矩，你就天天的就在想这么答好啊，那么答好啊，你就被这个公案所记住了，被这个转语所记住了，这个是禅宗的一个弊端。禅宗自己也骂这种人就是纪律绝，本来我问你一句话你就老老实实的答，你在这上动了好多的脑子，光想着怎么回答，完了我就是这个转语，这个回答就成了记住你的了，这叫纪律绝，就是一个桩定到这儿，那不是拴驴的吗，就是定到那儿的那个桩，那叫纪律绝，就这个纪律绝把这个驴给记住了。谁是驴啊？就是我们这些学人围着明心见性绕，围着明心见性在那瞎绕瞎追瞎跑，就是指的是这个纪律绝。学艺之志须专，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典故啊，这个是一个典故，就是说的是孟子里面的一个，就是说是下棋的也需要，就是说的是你专心致志的呀，专心致志的下呀。 还有一个是染丝之色一杯，染丝之色就是说的是这个染这个布匹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墨子看到很有感慨，说哎呀，这个布匹啊，你看进到了这个染缸里很容易就被染住了，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可不能染错它，可不能染错它。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所以说学法这个事儿啊，一个是学道明心见性的这个志气要专，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不可以走入歧途，不可以走入歧途。所以呢大善知识门就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在这个蒲团上就死在这儿，彼之心死蒲团，就是在这儿，就是为了让我们就是不动那些歪脑筋。哎，我这么想一想，我这么琢磨琢磨，我能把这个事儿给琢磨透。我要是那么研究研究，我能把那个事儿给研究透。就是让你能够灰心，能够死透，不要再考虑这些研究了，好好的，好好的，就是自参自纠去用功，就是行乞谢绝，行乞谢绝的去用功，这就叫彼之心死蒲团。一动一参，如官府颁示条例，令人读律法，恶念才生玄机，这就是鼓励人用功的，鼓励人用功的。那个禅师这样问你，那样让你去参，就像是官府颁的条例一样，就是说他给你这些，就让你读律法，就让你知道，哎呀，你这样不对了，你怎么又迷进去了？你怎么又被镜所迷惑了？你怎么就认假作真了？你怎么又上他的当了？我这说话就是看你们能不能上我的当。你怎么又上他的当了？一说你就上当，而且我说他还可似模似样了，特别容易让人上当。那都是就是说禅师的手段，禅师的手段。所以让你要警觉呀，不能上当。恶念才生，玄寂轻灭三也，就是这三个原因。所以说有公案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见地未必是那个，还是要小心，多参参看看，就是说把自己的见地调整。第二个就是祖师啊，他知道每个人的坑坑凹凹不一样。你这个人的心结是在这儿，那个人的心结是在那儿，他很活泼，用了很多活泼的方式，就是帮助你来就是明心见性。所以说我们看的是他又和又贺又骂呀什么的，那都是慈悲，都是慈悲。第三个就是说的是鼓励我们用功的，因为歧路，这些歧路很多，你要知道一定要死绝，心死透，好好用功，让我们警觉哪些毛病不要犯啊，这就是公案的三个作用。后面的据方策做案底，哎，对，该这个了。据方策做案底，陈机敬为格令，与世间所谓金科玉条、清明对月著书出何以异？祖师所以立为公案，刘氏丛林者亦或取此。这个还不一定是这样，还真不一定是这样。就是前面的人这些互动，后人就把它怎么样的记录下来了。然后呢还经常的举他，这就是做案底，举了他之后陈一下，哦，当时是怎么情况啊，你们现在对这个怎么看呢、啊、为什么就是说的是这个百丈说这个马祖喝了他一下，他就这个三日耳聋啊，然后他三日耳聋之后，黄渤为什么就吐舌呀，黄渤吐舌意境何处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就是给后人再参学，给后人再参学。按照这个三孝老人的说法来说的，这个东西啊就有点类似于世间的这些金科玉律，这些法律条文，就有点像这个，就是让你可以对着照着去比较，去比作，照着这些条文去看看，一看看自己哪个地方做的不对啊，可以调整。这个三教老人说，你看之所以立公案，刘氏丛林亦或取死，就是祖师啊为什么要留这些公案给丛林看，亦或取死，这个他说的比较谦虚，不过我在这个地方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都是学人的需要，学人他有需要啊，并不是圆悟克勤把这个东西留下来的，是学人有需要。圆悟克勤为什么要讲碧岩录，因为雪窦送骨选的这100则公案非常非常有代表性，但是雪窦送骨大家很多人看不懂，看不出它里面的关关窍窍，所以呢他看到了很多人在这儿，又就是第一个是对学人的这个病有这个针砭的作用，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雪窦重显的这个颂，很多的学人他的心在此，他也没有琢磨透，所以他要把这个拿出来讲，他拿出来讲受欢迎了，那是学人的事儿。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祖师他并没有，我觉得祖师他没有，并不是刻意的要立一个什么，但是学人啊，学人他一直在立啊。云门禅师就这么说，他说，他就是他在上面跟大家说话的时候，下面就有人记，尤其是到后来，那他的法缘非常非常的广。所以说呢，就是他在上面说话，弟子在下面记。云门说，我说话不是为了让你们记，你们再记我就拿竹杖打你们。 就这样的话他就真拿主杖去打，后来他的那些弟子啊就把那些记的那些东西就在袖口里面偷偷的记，是这样记录下来的云门祖师语录，云门矿真语录就是这样记录下来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啊留下来的东西以后人的这个欢迎程度是为准的，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经典的留下来的东西，一批一批的洗，越来越经典，越来越经典，就传到现在的这些五灯会员就是这样的。五灯会员就是五个灯啊，五个灯最后把它精简成了一个灯。还有我们现在看达摩看的就是什么呀，看的是就是达摩的那些开示，就是就是让人就是说的是特别的，就是说的是震耳欲聋，让人觉得就是说的是很透彻很透彻。但是大家都忘了其实在达摩的时代还有很多祖师，其他祖师的很多人他更受欢迎，但是他们的东西并没有留下来。包括这个读达摩的那个人他就跟达摩的见地非常的不一致啊，叫菩提刘志，
不是
刘芝，菩提刘芝，叫菩提刘芝，他是一个大讲师，他就是非常的不，就是说不认同达摩，他是一个大讲师，大讲师实际上啊比达摩受欢迎啊，但是他的东西并没有留下来，他总是害达摩，不是他，就他们那一波人害达摩害了几次，后来达摩说，我再不死你们都没面了呀，我说还是死吧，就这样，就是吃了，实际上没事儿，无疾而终，就是是这样的一种，实际上在当时的时候，可能别人的更受欢迎，但是真正的学人他是明白哪个东西是好是坏的，世间的这些东西他都可以略过去，最后的这些跟明心见性有关的这个跟世间法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东西，真知灼见的越传越真，就像是圆隐老人也是这样的。圆隐老人在世的时候争论是有的，是很大，我都知道，我学法呢，我们周围的师兄都说他不怎么样，我哪敢去学啊，我心说我还是听那些师兄们的吧。哎呀，就是圆隐老人越走现在越公认，哎呀，圆隐老人是大德，他们不学心中心法他们也公认圆隐老人是大德，一大批佛教徒都是这样。这就是说真正的说明心见性的好东西它是不会根据世间法的这个规律是那个的，它一定会流传下来。为什么呢？后面的学人有需要他一下子能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他能看出来是他保护住了这些东西，保护住了这些公案就是这么保护下来的。奈何末法以来求妙心于窗纸，复正法于口谈，点尽鬼神犹不离国，傍人门户换任换作郎，见去已而周游客，吐意义而诸不疑，满肚葛藤能问千转，其余生死大事出无干涉，钟鸣漏尽将用之，将烟用之，呜呼羚羊挂角未可以行机求，而善学下会其步一步其欲其哉，这就是开始说了，就是一般的这些学人就是末法时代以来他怎么样啊，求妙心于窗纸，就是说的是他认为这个就是本来是一个好肉，他非要挖一个窗，哎，这才是对的，纸就是文字啊，就是他认为这个妙心呢、啊、应该是别立一个妙心，本来我们现在说话就很妙啊，他非要别立一个妙心，哎呀，我能站出来跟你说到个一二三四五，这就是好肉上挖疮，就是好肉上挖疮，就是求妙心于窗纸，复正卡法以口谈，他不是真正的真修实证的，他就在这说高谈阔论，诸佛诸祖说心说性，说佛说法，说佛说祖，就是这样的，复正法于给鬼谈，实际上他是干什么呀，他做的是鬼家活计啊，他自己在那算计啊，这个是对呀、啊，那个是错啊，这个是分别啊，那个是不分别啊，这样就叫点尽鬼神犹不离国，就拿着那个花名册，就像那个鬼神点名一样，就是那样的，就是在这自己的小肚鸡肠的那算计，他算计的是佛法道理，就这样也是不行的。你算计的是人我是非的，就禅宗里就不说了，禅宗骂的就是这些算佛法道理的这些人的心计，就像鬼神一样，点的都是鬼神啊，他还说他明心见性，他还说他是修佛修法，实际上他修的是鬼神道， 修的是鬼神道，他呢就是非要是依赖到人家那个地方上。哦，那像说的是什么什么来着，那个祖师说的什么什么来着，他必须要那么说一下才行，或者说我祖说个什么，或者说佛法说个什么，就是傍别人的，然后呢就一直比这个比这个，你说的多还是我说的多，我引用的多还是你引用的多啊，就是这个东西。当然他有的人是傍这个傍佛傍经啊，有的人是傍什么傍警戒，我有这个警戒了你没有吧，我有这个警戒所以我明心开悟了，这样就怎么样，任换作狼，任换作狼，就是实际上他就做了奴隶，做了奴隶了，就是你看着他好像很那个，实际上他都成了奴隶了，他成了语言的奴隶，他成了境界的奴隶，他成了概念的奴隶，他都被他拴住了，可怜啊，他成了转语的奴隶啊，他成了转语的奴隶，在佛教中弄不好分分钟你们都会成为奴隶。所以说这个见去矣，这是客舟有眼吐一矣，而吐一矣，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是早都已经就是客舟求见了，早都已经就是说的是守株待兔的都守不着了，早都守不着了，自己在那儿满肚子的理论啊，隔腾啊，隔腾就是那些废话闲家具，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你自己心不明，所有的全是废话，全是闲家具，说起来的话头头是道，生死大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到时候的话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自己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这就是说满肚隔腾能问千转，你问一句话他能给你答一千句转语，那又怎么样呢，生死大事照样没有干涉，到时候的话钟鸣漏尽相用之在，就是说生死到来的时候你快要死的时候怎么办啊，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禅宗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犹如羚羊挂角，未可以行击球，未可以行击球。羚羊挂角就是就是羚羊啊，就是那个羚羊挂角，它的意境在于什么呢？它的意境就是在于这个羚羊跑得非常非常的快，然后那个就是你找不到它，你连它的脚的痕迹都找不着，都找不着，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是没有痕迹的，没有痕迹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就非要捞它的痕迹。哎呀，追着他的步子走，追着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这就是这样，就是这么说吧，我们就有点像这个邯郸学步一样啊，露了很多把柄啊，露了很多把柄。所以啊，就知道了，圆悟克勤、大慧宗稿他们两个人心很切啊。圆悟克勤就是说的是心心念念祖孙他们的问题，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雪窦颂重新的又把它拿出来了。拿出来再说道，这就叫重捏雪窦颂。然后大会一看，你们就是这么爱这个东西，人手一册，在这儿就是乐此不彼的在这儿传，这还行啊？这是害了这个佛法了。然后大会祖师一个火，一把火就把他的那个碧岩录给烧了，碧岩录给烧了。所以说，大会旧坟整义之心多，所以呢，就是一个是立碧岩集，一个是毁碧岩集，他们师徒两个就是一对儿。这是后面说了，世事说一大藏经，幕后乃为不曾说一字，其欺我哉，这个我看不用翻译了吧。所以说他就联想到了释迦牟尼佛说了这么多说法49年，最后说的我未曾说过这句话，怎么可能是骗我的，祖师一直在这样示现给我们啊。比如说圆悟克勤和大慧宗稿，圆悟克勤，圆悟之事，世事说经之心也；大会之心，世事伪说之心也，世事会说之心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圆悟克勤比喻成大会，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说法；你可以把这个大会烧这个碧岩录比喻成什么？比喻成释迦牟尼佛说：“谁说我说法了？”比喻成圆寂老人的啊，谁见于开口来？谁见到我开口了？可以比喻成这个。就是圆悟之心、大慧之心，皆是佛事之心啊！一个是正说，一个是会说。欲记言子，异地皆然，推之晚至，主于车行而已，尔来200余年。狱中张明远复楼子，以受其传，其祖教回春乎，亦是数有数乎？然是书之行，所观慎重，若见水。既海直任止坐月不特大会忧之，而圆悟又将为之去年解赋以昔人写照之时也，分明纸上张公子尽力高声唤不应，欲观此书，先参此语。 这个说的是又举了几个例子，这个人没办法，他的这个用的典故多，欲济言辞，欲地直接然，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我记得应该是孔子还是谁的这个一种就是后人的感叹，大禹啊，还有这个祭神啊，还有这个颜回啊，就是这些这三个就是这个就是儒家里面的，就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感人的，就是他们呢，就是这个大禹祖师啊，还有祭啊，他们为了国家设计，就是过家门而不入，而颜回呢，他为了这个学术呢，他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处境，就是给他一碗饭，给他一瓢水就足以了。他学道的这个心呢，就是不亦乐乎，特别的高兴，特别的高兴。然后呢，后人就感叹这三个人呢，换地位，假如说让颜回去治理大水，如果让这个大禹去治理社稷，让这个祭神做一个颜回，那么他们三个也都会在同样的处境下，还做出同样的事儿，就是他们什么都不在乎，为了这个应该做的这个事儿，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在乎，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呢，为了民心见性也是这样的，为了民心见性，就是其他的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时代有时代的特点，我们的这个场景有场景的变化，但是呢，只要我们只是为了民心见性，就是古人换到了今人换到了古人，还是同样的事儿。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真是为了民心见性，那么古来祖师的这些有意义的东西，有意义的这些参的这些公案，一定对我们还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些人不为别的，只为民心见性，而我们现在假如说也有这样的一批人不为别的，只为民心见性，那么两个人一定是相契的，一定他的东西还是适合你的啊。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了啊，这一段。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袁克勤的这个闭园录两百年以后，由这是第一版，就是第一版，就是说的狱中，就是山里面呀、啊、这个张明远，他住在山里面的这个张明远又把他印了一遍，然后呢就广为流传了。哎呀，这个是一个多好的事儿啊，但是呢，这个书流传是个好事，但是也要小心了。如果你见到这个书，如果这个你就是指着这个，哎呀，就是在这个顶上又开始这个认了，又开始认真了，又开始拿着这个，哎呀，这种的答语才对，那个答语不对啊，这个袁悟克勤的才是最高的，其他的都不对，就这样的话，这个不光是大会优质，而袁悟克勤他也会觉得你这样根本都不相干。所以说啊，有一个人呢、啊、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分明纸上张公子，印力高声唤不应。张公子啊，清清楚楚地写在了纸上，他很清楚啊，但是你怎么叫他都不会应。也就是大家在学习古人的时候，只有一个要注意，你可不要被纸所隔碍了，你可不要被这个纸上的理论所隔碍了，不要被这个所隔碍了，不要被这些理论所隔碍了，不要在我们切记是什么？我们学古人的公案，切记什么？切记纸上谈兵，切记纸上谈兵。所以说啊，你要是想学闭园录，那么欲观此书，先参此语。分明纸上张公子，尽力高声唤不应。这个就是说的是三教老人。这个闭园录啊，在我当时学的时候啊，老师齐老师已经在那个时候的新坛上已经在贴这个闭园录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闭园录都是齐老师他标点的，就是齐老师标注的。当时呢，论坛上好多的新中心的前辈，他们也有一些评论呐、啊、评语啊之类的。后来我们就把它摘录，变成了现在的一些，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来学一学。当时的时候，齐老师还说呢，齐老师说这个东西你弄好了，名字就叫《七嘴八舌闭园录》，有古人的评唱，也有我们今天的新中心的学人对这个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议论，这就叫《七嘴八舌闭园录》。所以有人就说了，好一个分明纸上张公子，心力高声唤不应。另外一个说，里面都是喝醉了的人啊，会有一群醉鬼啊。这就是闭园录了。第一个就是说的达摩阔然无胜啊，达摩阔然无胜。我们从第五个讲，为什么呢？前面四个老人都讲过了。